要为真理而斗争。欢迎回到2049，今天还是回到反犹主义这个话题。上期讲反犹主义产生宗教原因，今天咱们讲一讲更为现实的社会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犹太人他不合群。这种不合群不是说他聚居在一个地方不和别人来往，不来往没有关系，大不了你过你的，我过我的，能有什么大不了？不合群的关键是在交往中发生了冲突。上期讲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同种同源，统称为亚伯拉罕诸教。因为有着共同的起源，所以他们有很多的共同点。其中一点就是在每个星期里咱都要找一天，这一天啥也不干，就是搞宗教活动。犹太教把这一天放在星期六，叫安息日。基督教你应该就很熟悉了，它放在星期日，叫做主日。所以过去咱都是礼拜天单休。后来在1995年为了鼓励消费，活跃市场经济，咱们国家才改成了双休日，让你出门花钱。伊斯兰教是放在星期五，叫主麻日。不管什么日吧，虽然说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但是在这其中安息日特别严格。犹太人说耶和华创造世界用了六天，到第七天他就休息了。在犹太教里这个第七天不是星期日，而是礼拜六。所谓的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日，这是咱们汉语翻译的，是受到了西方国家礼拜天休息的影响。而在英语里，一个礼拜的起点是 Sunday， 它不是 Monday， 起源就在这里。你看现在有很多日历也是这样，每一行打头的第一天是礼拜天。反正就说礼拜六上帝就休假了。不仅如此，他还赐福给人类，说这一天你们也给我歇着吧，什么活都不要干，大家一起休息放松保健。虽然说这是上帝的好意，但是这个好意它是强制性的，你不领情那是不行的，因为上帝和他的选民签了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摩西十诫。其中的第四诫就是这么规定的，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你说我不管，我今天我就要工作，要是不工作，甲方爸爸就要把我批判一番。甲方爸爸当然很重要，但是这样一来你就违反了摩西十诫，后果就是你不再是上帝的选民，成为上帝的器皿。那你说你是得罪上帝还是得罪甲方？我估计犹太人吧，信仰固然重要，但有时候他应该也动过得罪上帝的想法。可问题在于犹太教的信仰和犹太人的身份是高度绑定的，你得罪上帝的同时也就被犹太人抛弃，丧失了社会关系，这也是很可怕的。除了星期六要休息这一点很严格之外，这一天的时间安排和活动安排也非常严格。首先就是它覆盖了完整的24小时，在这个24小时里犹太人要停止一切的工作，娱乐活动也不能搞。而在今天，任何电器交通工具手电筒他都不能用，咱就是拜上帝读圣经。具体的安排是这样，到了礼拜五晚上，犹太人家里 就要点上蜡烛，然后全家坐在一起吃一顿饭，这顿饭呢不能含糊，要有面包、汤、鱼、肉，再加上配菜和甜点。你说我今天减肥啊，我不吃，那你就永远别吃。吃完了，拜上帝，读圣经。当然该睡觉还是得睡觉。到了礼拜六上午，犹太人要去到教堂。当然犹太教它不叫教堂，它叫犹太会堂。到会堂里参加安息日礼拜。那么下午还是拜上帝读圣经，一直持续到礼拜六晚上。就是这么严格。如果说犹太人是生活在犹太国家，哪怕是犹太城市，这都没有问题，反正所有人都是步调一致，一盘大棋。但问题就是在历史上犹太人一直都是作为少数群体生活在异教徒甚至是无神论者之间，那别人都在干活，就他妈你休息，这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我搞了一个核反应堆，雇了一群犹太人给我看着，本来都挺好，结果到了礼拜五晚上，犹太人突然说，我要去过安息日，那咱们就同归于尽。还比如说在礼拜五下午，一个犹太大夫给我做手术，结果手术中出了点麻烦，太阳落山了，手术还没有搞完，结果这哥们说，你先坚持24小时，等我把安息日过完，你过你妹的安息日。可以这么讲，就是因为这个严格的安息日，犹太人和主流人群的关系就越来越疏远，而人和人的关系一疏远，就免不了各种猜忌和怀疑。这就要讲到反犹主义的第二个社会因素。那么在欧洲的中世纪，因为医疗条件和卫生条件实在是太他妈差了，所以经常爆发瘟疫。在14世纪中叶，欧洲就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鼠疫，死了2500万人。但是犹太人的死亡率非常低，你说奇不奇怪？其实按照科学精神，犹太人死的少也不算奇怪，因为旧约里面对吃饭做了严格的规定，很多东西犹太人都是不能吃的，就算能吃，不能判断它干不干净，或是做的方法不对，它也不行。反正臭毛病真是不少。但也正是因为这种臭毛病，犹太人避免接触了很多病原体。这要是犹太人一般聚居在一个社区，相对于外界它是一个比较隔绝的状态，甚至有的城市犹太人生活的地方就是被隔离的，不让你乱走，这也阻碍了瘟疫的传播。还有一点我觉得也有可能，就是说犹太人在世界各地颠沛流离，再加上和不同的民族通婚，所以他们的免疫力和生命力要更强，更抗造。但是当时的欧洲人他想不到这些，他没有科学精神，我都快死绝了，犹太人还活得好好的，那一个自然而然的推论就是犹太人在搞鬼，犹太人在井里下毒了，要搞死基督徒。当时神圣罗马帝国就出了一件事儿，一群人对一个犹太人刑讯逼供，最后那个犹太人实在是扛不住了，就屈打成招了，说犹太教的神职人员给犹太人发毒药了，让他们去井里、水里和小河里偷毒， 啊，这下妥了，犹太人的罪行啊，算是坐实。当时在瑞士这个地方，就对犹太人进行了一场屠杀，啊，七岁以上的全部干死，啊，七岁以下的实行宗教强行皈依，就是对他们重新洗礼，让他们皈依基督教，然后交给基督徒家庭抚养。第三个社会因素就是高利贷问题，这就要讲一个故事。新约里面有一卷叫马太福音，其中记载了一个故事，说有个主人要去到国外，临走前把三个仆人叫过去，说你们给我看好家产，我再给你们一笔本钱，自由处置。第一个仆人给了5块钱，第二个仆人给了2块钱，第三个仆人给了1块钱。等主人走了，第一个人就拿着5块钱去运作，他又挣了5块钱。第二个人拿着2块钱也去运作，又挣了2块钱。可是第三个人他啥也没干，他选择把钱埋在地下。等到主人回来，他对第一个仆人就很满意，而把第三个仆人批判一番，还把他的1块钱给夺走了，送给了第一个仆人。你说讲不讲理？当时主人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那么后来根据这个故事，社会学家就发明了一个概念，马太效应，说白了就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要讲马太效应，这个故事里有个疑问，就是前两个仆人他做了什么让资产翻倍，可能是做买卖。但是2000多年前所谓的做买卖其实就是搞物流，在几个地方之间倒买倒卖，偷鸡倒把。可是这几个仆人还要给主人看家，所以他不可能去搞长途运输。那么唯一的运作方式就是钱生钱，也就是放贷。所以说对放贷这件事，新约并不反对。现在我们都知道，犹太教使用旧约，基督教是旧约新约全都用。虽然说新约是基督教经典，但是这个马太福音成书的年代非常早，大约是在公元1世纪，那个时候基督教还没有完全成型，它就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大部分基督徒还是犹太人。所以马太福音讲的故事其实就是犹太人的故事。也就是说，在2000年前，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刚刚出现的基督徒，他们都不反对放贷行为。而且我们还可以推论，那个主人走了多长时间咱也不知道，他就算是5年时间资产就翻了一倍，这个利率是相当高的。这么看的话，放高利贷也是可以的，反正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是当基督教真正壮大，完全脱离了犹太教之后，情况就变了。公元4世纪，基督教说神职人员你不能放贷。公元7世纪范围扩大了，所有的基督徒都不能放贷。到这个时候，放贷行为那就是宗教异端。再往后，等到教会从世俗权力中独立出去，有了教会法之后，要是再放贷，那就送到宗教裁判所。前段时间咱讲了大陆法系的诞生，其中就提到了教会法体系。 你看咱这个节目，它都是能串起来的，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不只是基督教啊，伊斯兰教也明确禁止放贷行为。但是你想想，一个社会要想正常的运转，它离不开金钱的借贷。那么怎么办？好办，让犹太人去干。犹太人也是当仁不让。那你说犹太人就是贪财吗？不能说不是。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犹太人受到排挤，他们没有土地，不能种地。要是想搞手工业，欧洲中世纪各行各业都有所谓的行会，这些行会，他也排斥犹太人。那么没有招，犹太人要么当大夫，要么就是搞金融。可是放贷就有利率。这下妥了，犹太人的名声算是彻底废了。犹太人毕竟很有头脑，他们也清楚，要细水长流。要是把借钱的人给逼死了，自己也没有好处。所以说，犹太人也不想把利率定得那么高。但问题是，在基督徒眼里，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犹太人也不例外啊。咱们都是兄弟姐妹呀，你借给我钱，怎么能要利息？所以说，不管犹太人把利率定得多低，都被人批判是高利贷。你看，这就是基督徒，借钱的时候，他可不管你一套，等到还钱，你跟他谈钱，他就跟你讲感情。另一方面啊，犹太人也确实存在放高利贷的行为，但咱客观的讲，这也不是所有犹太人主观意志，关键是在实际的运作中，统治者会向犹太人收很高的税，拿走利润的大头，最后犹太人到手的不过是蝇头小利，但是借款人他看不到啊，反正我们看到的就是犹太人放高利贷。那么久而久之，欧洲人对犹太人的仇恨就逐渐加深。如果这种仇恨沸腾起来，民意绑架了统治者，那统治者他也没有办法，只好顺从民意，支持暴民去攻击犹太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统治者的统治遭到了危机，那么他们也会利用老百姓的仇恨，把矛盾转嫁到犹太人身上。总而言之，以上所有这些原因，宗教的原因、社会的原因交织在一起，就为世界范围内的反犹偏见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时不时的就给你搞一阵反犹高潮。最后在上世纪初，反犹主义达到了迄今为止的最高峰，可以说欧洲各国都在驱逐迫害犹太人，当然最狠的还是纳粹，直接搞种族灭绝。为什么会这样？这其中当然有各种政治原因、经济原因、社会原因，因为欧洲迎来大变局，有的统治者要转移矛盾，有的想要没收犹太人的财产，准备打仗，还有的就是根深蒂固的，看你不爽，常规操作，就是驱逐迫害。但是如此大规模的反犹运动，并不是统治者或者统治集团单方面想干就能干的，他还需要民意的支持。而就在这个时候，欧洲人对犹太人的敌意登峰造极。这就要讲到一份机密文件，请看下集。